三国至今的1800年左右的时间里，如果问中国历史上谁最被文化人推崇，一个是诸葛亮，另一个就是谢安。他凭借自己风流倜傥的名士之风，倾倒了李白、苏轼、王安石、辛弃疾、陆游等无数文人。不知谢安，不懂中国文人风流；不读谢安，不知传统士文化渊源。大禹茶馆之乱世名相谢安传正在播出。
安是风流我乃何，欲将赤骥换青鹅，不辞便送东山去，临老何人与唱歌。咱们今天呢，继续给大伙来讲乱世名相谢安传。之前咱们说到哪儿呢，咱们说到这个桓温啊。桓温呢和谢家兄弟这关系啊是不错，但是交情归交情，正经事儿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哎，在打击谢家势力上啊，桓温呢可是绝不手软的。哎，私底私交不错，但是问题是呢，在权力上他可一点也不让，费尽心思把谢万给废了，清掉了谢家横在他眼前的势力，为进一步进逼朝廷的扫清了道路。而这个时候啊，他还欣然的邀请谢安到他这儿来做官，谢安呢就给他做了个司马。这呢就是谢安和桓温的第一次交锋，当然也是第一次相互了解。桓温呢这是狠狠的欺负了谢家一下子，差点把老谢家给治得没了底气。哎，然后呢再缓一把，请谢安呢来当个官，反正你谢安也只能在我手底当一小司马，是不是？离出头还远着呢。而且谢安号为天下第一名士，倒正能显得呀他还的将军有面子，他还的将军哎有容有雅量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呢跟你家里人士我们之间有点过节，但是问题是我跟你私交不错呀。那你说谢安这时候应该怎么想呢？按常理来说呀，桓温这么对付老谢家，他就该对桓温恨透了吧？没有。哎，咱们来细想这个事儿啊，人家打了你了，你立刻就急了，扑上去跟人家对打，打不打呢？那可是现在人你啊打不过人家，明显对方人高马大，比你大好几个块头，是不是？那怎么办呢？那骂两句呗，出出气，至少咱鄙视他一下，打不过他咱们吐他一脸唾沫，是吧？对不对？那么恶心恶心的。但是除了把他激怒更狠的治你之外，说你吐了他一点唾沫，他兴许一巴掌把你撕了，你知道吗？那还有什么别的用处吗？没有别的用处了。你再瞅瞅老谢家现在这低迷的走势，你怎么办呢？就一个办法了，忍吧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对不对？不但忍，你还得啊跟人家缓和关系。其实谢安当官啊不是没有别的路，但是他就是拿定了主意，要当官我就到桓温那儿去当去，这样才能暂缓一下紧张关系，保住谢家。这一来谢安是给足了桓温面子，桓温呢也正想缓和一下这之间尴尬的这种情绪，两人一见面公事倒先搁一边了，成了不错的朋友了。这朋友呢咱们打一引号啊。谢安呢对桓温呢恭敬有礼，从来不像谢毅那样啊特别放纵，是吧？拽着桓温来来来喝酒，不喝醉不准走，是不是？桓温呢也十分欣赏谢安，说实在的桓温呢也确实喜欢谢安的这个才学，经常跟他一起啊探讨人生哲理，还曾经对身边的人说呀，说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府里有这么好的客人呢？有的时候桓温呢还会亲自去拜访谢安。有一回谢安正在那梳头呢，一听桓温来了，立刻忙别的找官帽，是吧？以示呢对上司的尊敬。对，桓温呢宽容的说了说，哎，司马不要这样繁琐，戴着便帽相见就行了。这个帽子呢在古代人来讲的话，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，不是咱们现在什么反着戴正着戴都行，那绝对是有讲的有礼仪的。哎，你瞧这两位高人啊，在国家大事上绝对是敌人敌对的，后来敌对了十几年呢，甚至到了白热化的程度，但是人家个人之间可没什么任何的私人恩怨。后来谢安在朝廷当了官，一次听说桓温病了，还特意去拜访桓温。桓温为谢安阻止了他的篡位而恼怒，准备要杀了他，但是在临行前呢，他还对手底下人称赞谢安这文章写得好。也许这种所谓风度啊，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， 嗨，连政治斗争人家都进行得很高雅，始终对事儿，咱不对人，才不干那低级的事儿。这桓的将军虽然说篡逆，虽然说有点像个武夫，但是这宽广的胸襟风度，说实在的，咱们得给点个赞。不过说起谢安当官了呀，大伙儿也都知道，大多数呢都是他那些风光的事儿。其实呢，这也是得之不易的。哎，是要想人前显贵，必定人后受罪。就算你谢安出身好，起点高，可是官场那可不是给你一家人开的，对不对？你没点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的历练，那是不行的。就说这谢安，虽然名气天下第一，但要说做官呢，还是得从小小的司马开始做起。就好像说咱们现在也一样，就算说你是博士后了，你是这个那个能耐了，到公司里来也不能直接给你个老总干呢，对不对？人家名士二十出世，名声好点的当司马当郡守，名声不如的当县令，谢安四十了才出来当官，可也得从司马干起当郡守啊，一点也不比人家有优势。同样在桓温的帐下，人家西超就才二十出头，是谢安的晚辈，但是人当官的级别可和谢安是一个级别，也是司马。你这怎么办呢？就一个字熬啊。谢安在桓温这儿熬了快两年，这时候说实在的，哎，谢安呢也有点坐不住了。他坐不住的原因是他骨子里边不太支持桓温啊，正在等待机会离开，结果熬了两年碰上个机会。怎么回事呢？谢万去世了。这谢万去世对谢安来讲，这是一个离开的机会。同时呢，谢万的死也让他十分的伤心，他就以给弟弟扶丧为理由，就辞职回建康，就是南京去了。他在桓温呢，和桓温这个交往呢，也就暂时告那么一个段落。这个时候呢，丞相司马昱一看谢安又闲了，是不是啊？等着这个扶完丧了之后，就说那什么，反正你已经出来做官了，就别回去当隐士了，是不是？你接着做吧，正好吴兴郡缺人，你就当个太守去吧。谢安里二话没说，多谢丞相眷顾，打点行装上吴兴当太守去了。然后不声不响，这就一熬熬了五六年，哎，就在这吴兴太守这个位子上。不过呢，他在吴兴老百姓的心里边啊，那可是留下了很好的名声的。后来人们都说呀，说我们谢太守在任的时候从来不张扬，老百姓们经常感觉不到说谢太守在管着我们，谢太守在怎么怎么样。可是等谢太守这么一走，大伙儿才觉得还是他在的时候日子过得好啊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当领导的艺术，是不是？你当领导的整着自己乌烟瘴气啊，谁听了自己的名如雷贯耳，吓得够呛，都听着腿哆嗦。好家到最后等你走了，大伙儿可是恨得咬牙切齿的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在熬了七八年之后，我谢安已经是快五十的人了，终于得到了机会的青睐，这对谢安的仕途甚至后来的东晋都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儿。而此后他就和桓温再度碰面了，不过这一回可就是不折不扣的敌人了。有这么一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，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。谢安之所以能受得到机会的青睐啊，原因很简单，准备的好。当时呢是朝廷啊要再选一位侍中啊，这个时候呢谢安还在吴兴郡守的这个太守的位子上啊。侍中是个什么官呢？就是朝廷的办事机构啊，它里边分为中书省、尚书省、门下省这三省啊。这个时候呢尚书省最厉害，近四个宰相机构，谁当官加了录尚书事，那就是不折不扣当宰相了，所有事呢他都可以管。而侍中呢是门下省的长官，侍从在皇帝身边，给皇帝当顾问，就是皇帝的呢自己的这智囊团，答疑解惑的。基于说这个职务的需要啊，侍中一般都是什么样的人呢？那个不是侍中啊，侍中必须得啊出身高门，一般还是得声望较好的高门，得有才学，得有见识，皇上一问三不知不成。另外呢长得还得漂亮，得好，而且举止要端庄啊，不然你皇上身边站一歪瓜裂枣，那这不给皇上丢人吗？对不对？一提起这侍中人选来啊，官员们就开始想，哎，大伙儿想一块儿去了，一下子都想起谢安来了。依据这几条，你看出身高门，谢安，老谢家，这是就是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，王谢，这是高门，对不对？名声好，声望好，这老谢家一门啊，这非常忠贞，名声声望都特别好，有才学有见识都没错，谢安有，是吧？长得好不好？长得也好，谢安长得也漂亮，对不对？魏子仪那非常漂亮的，是吧？ 怎么看怎么合适。另外谢安这个人呢，让人也心里踏实，为什么呢？人家不闹他，对不对？相比来说，谢万那样的都还当了豫州刺史这么的高官了，难道谢安不如他吗？有些人想，哎，当年人家不出山，你们强拉硬扯着让人出来做官，人家做了官了吧，哎，你们倒好，让人当个小郡守，一干干这么多年，可人家呢任劳任怨，瞧不出半点不满来。你说大伙儿就想想，你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哎，弄得他好像是朝廷愧对了谢安似的。谢安这一辈子呀，就是推崇啊老庄学说，推崇道家。哎，老子这话呢果然领悟的深刻，夫为不争，故莫能与之争啊。哎，这话说太好了，你只有不争，别人才没法和你争，争不了你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谢安没有经过任何的经营，从一个郡太守一下子调任朝廷三品侍中了。虽然说官位还是不算特别的高啊，但是侍中可是离皇上近呐，离皇上最近的大臣了。哎，那除了太监、宫女以外，就最近的了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能起到不可思议的作用。而这个时候呢，朝廷里主事的是谁呢？是丞相司马昱，然后呢还有尚书仆射琅琊王氏王彪之，这是王羲之的堂弟，太原王氏王坦之，王坦之呢是另一个侍中。不过人家太原王氏啊，那时候比谢家有势力，所以起初呢在朝廷里边谢安还是得排在这几位的后边。这几位加在一块堆，就正好代表了当时最有势力的几大家族啊。要不说桓温生的不是时候呢，那时候除了司马作为皇室比较弱以外呢，但他再弱他也是皇室啊，这二王一谢这三家还都很有势力呢。另外呢，三大家族这几位当轴的人物啊，哪个都不是好对付的。而且桓温这么一闹腾，当然本来个人顾各自家的这个几大家子呢就一下子联合起来了，虽然他们也还会争斗，但是桓温呢却逼得人家不得不暂时的摒弃前嫌，同仇敌忾，一面保卫国家的财产尊严，一面保卫自己的家族利益。于是呢，贵族们保着皇室谁也不明说，但是却心照不宣的就形成了一个抗桓统一战线，专等桓温什么时候弱点暴露了，狠狠的给桓温来这么一下子。那么咱们再转过头来说说桓温这边，谢安在吴兴当太守，桓温在干嘛呢？是跟他一丁点关系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后来当了侍中、万事，还有丞相司马昱、王彪之和王坦之前说话，他呢就是个提建议的角色啊。当然，基于他的这个声望和个性，他的建议人家都还是很重视的。而这七八年当中啊，桓温可是没闲着，他的事业在这里几年里那真是愈发的蓬勃壮大起来了。那咱们说说桓温的这风光事啊。很早时候呢坐镇荆州，然后出兵伐蜀灭成汉，很快呢把益州据为己有，大权臣的模样开始显现无疑了。其实要说桓的将军是个军事家，倒不是说他是个政治家，暂且不论他后来北伐有多少战绩，他可是先把丞相司马昱整了个焦头烂额。他收了益州，再回头一瞧健康，朝廷还有实力在啊，于是就开始高喊我们要北伐，但是却把大军沿着长江往下移，看上去啊既像是北伐又像是进逼健康，把个司马昱吓得魂飞魄散啊，不至于魂飞魄散吧，至少也是惊慌失措。司马昱实在是想不出办法来了，于是赶紧给桓温加官进爵啊，劝阻他，哎呀你止住大军，是吧？另一方面呢又赶紧的痛苦的表态，桓将军呐，你还是不要北伐了，我伐吧，你别伐了。然后那位著名的白望啊尹浩同志呢就领兵上阵了，结果大败而归，桓温不屑上表，勉为庶人，是吧？这一来朝廷再没有良将劲旅了，桓温好好的吓唬了吓唬司马昱一把，哎，就把朝廷实力给耗尽了。然后呢又找机会废了谢万，减掉了谢家的豫州，得了。不过天下的事儿就是这样，你不逞强吗？那你得负责任呢。这回好，朝廷没能力北伐，那你还的将军那就你伐呗，对不对？这可是动真格的啊，再虚张声势那可就不成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桓温呢就开始实打实的北伐了。那么桓温北伐他究竟取得了哪些战绩呢？今天咱们先不说了，看下时间，马上是半点广告，半点广告之后呢大禹茶馆是话说唐朝，半点广告之后咱们再见。